大家好，今日7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内塔尼亚胡同川普总统会晤嘅内容，今日由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披露。官员指，川普目前权衡3个选项：重启核协议、维持并加强经济封锁，或者恢复军事打击。最终嘅决定权，佢话系喺川普手上。就在川普同内塔尼亚胡讨论完之后，今日美军中央司令部传来了大消息。这名官员有提到，确实穆杰塔巴仲生存，但是没有人见过他。而美以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朗的生产力，伊朗现在只是剩下1500枚导弹。而目前的评估是，浓缩铀活动其实并不是在浩山进行，消灭29名伊朗核科学家是以色列一直以来的要求。伊朗核材料的可靠情报由以色列掌握。而重磅消息来了，这名官员告诉第15频道听，美国正在为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前所未有的行动做准备，是比之前大家见过的任何事都要大，而不单止是单一的孤立回应。美国正接近发动重大反击，这个是以色列国防圈的讲法。而昨日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内塔尼亚胡对外发放的资讯显示，两个人已经为未来的打击行动埋低了伏笔。而昨晚内塔尼亚胡是在布罗尔之家和曼斯副总统见面，消息来源说这次是一次良好的会晤。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今日将会会见内塔尼亚胡。有趣的是，内塔尼亚胡对一直声称要捉自己的曼达尼作出了回应。昨天他在接受汉尼提节目访问的时候有讲到，我要去纽约，我要当着这个散播仇恨的民选官员的面讲出真相。他挑拨离间，令纽约人两派互相敌视，他正在煽动他们反对纽约的犹太人。若被迫降落在一个承认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国家，会怎做？主持人向内塔尼亚胡提问，内塔尼亚胡的回应传达强烈信号，这个地区会有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出现。他这样说，美伊新协议目前似乎岌岌可危。昨日伊朗突然偷袭了约旦的美军基地，不是威胁性质的，而是连发了4枚导弹，目标都是美军的机库。而当时美军根本没有预料到伊朗会偷袭，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拦截导弹。值得关注的是，约旦这个基地就是几日前被伊朗袭击而导致4名美军身亡的同一个基地。因此伊朗上次得手之后，这次再偷袭，目的是想再次造成美军伤亡，所以迫使美军撤兵，给川普造成压力。而伊朗呢，他不认是自己偷袭。一位伊朗消息人士说，对萨尔蒂空军基地的导弹攻击是针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发动联合战争计划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美伊反正都要交战，不如先发制人。昨日美军首次联同沙地作战，向伊拉克多个地点发动联合空袭。原因是什么呢？伊朗在伊拉克的亲民兵组织过去72个钟对沙地出动无人机袭击超过30次。沙地军队一定要出手，因为连细细的民兵组织都敢攻击海湾大国沙地。昨晚沙地发动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的7个阵地被轰炸，至少20名战士在打击中丧生。伊朗一面派伊拉克亲民兵组织攻击沙地，另一面派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持续用无人机攻击沙地邮轮。根据路透社消息，胡塞正考虑一项提案，对经过曼德海峡的船只征收过境费，同时豁免中国航运的费用。伊朗想控制两个海上咽喉，这件事一定会被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反击。为保护红海航运免受胡塞武装攻击，沙地正寻求组建国际联盟，两名消息人士透露。除此之外，胡塞武装有动作，也门政府军亦都有动作。今日也门国民军发布了一款新型的攻击无人机，它的机身和美国制造的卢卡斯无人机非常相似，而卢卡斯无人机是专门用来对付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的。也门政府军似乎准备收拾胡塞武装，这个是新型攻击无人机带出的信号。至于今日下午，埃同大麦德港美国拥有的液化天然气浮动储存设施遭伊朗指挥真主党发射无人机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藉这次袭击 既向川普加大压力，亦要显示他们可以打击美国商业航运，范围包括埃及水域，以及远超波斯湾的中东地区。美国会非常严厉打击德克兰，川普形容埃及的无人机袭击与伊朗有关。伊朗知道袭击快到，并且要求华盛顿不要回应。川普作出这项透露。今日川普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他大爆粗口，直接宣布美国将会打击伊朗，来回应伊朗昨日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还未完，川普接着说，我们会将他们打到稀巴烂，屁滚尿流，他们将会被痛击。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昨日偷袭之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今日透露，正考虑对伊朗展开空袭，行动或会维持两星期，目标是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目前有大批美国战斗机连同加油机正飞越中东地区上空，数据反映形成一支庞大舰队。另外，今日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伊朗即将在几个星期内收到一批中共的前卫系列导弹，这批订单大概是300至400枚便携式防空系统，这个亦都是已知伊朗最大的一笔武器订单。这批武器先由新疆乌鲁木齐空运离境，经巴基斯坦转往伊朗，巴基斯坦为中间人。知情人士表示，交付时间、数量和方式等细节仍有可能改变。西方情报机构现在有透露说，伊朗正研究怎样利用陆路将中共提供的武器运去伊朗。咁今日下昼，川普喺椭圆形办公室入边，佢又提到中共提供嘅呢400枚前卫导弹。川普话，习近平有话过俾佢听，佢唔会参与其中。佢知道如果发生呢种事，我会非常失望嘅。外界认为，中共数百枚便携式防空武器一旦交付俾伊朗，就会对美军构成威胁。呢个说明美国已经瞄准咗呢批武器，而川普嘅态度亦都表明将会有大动作。或者是之前川普威胁要提高关税，又或者是之后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事触发了变动。中共知道丑事瞒不住之后，预料会有另一套讲法。北京向伊朗提供武器，亦都显示双方军事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就是今天还有一个重要消息显示，美国明尼苏达州有超过30个社区的供水系统被网络攻击，包括水井、水处理厂、水塔等等设施都受到影响，部分城市被迫改为人工操作。奇怪就奇怪在攻击并没有发现客户的资料被外泄，亦都没有人从中勒索。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早前纪录显示，这一类针对水务营运技术的协调行动，过去曾经与伊朗相关的黑客组织的手法非常相似。同时呢，中共支持的网络威胁团体长期是具备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还有动机。因此呢，专家亦都认为这一类的攻击不排除是与中俄伊有关系，目的是在美国内部制造骚乱，而今日马斯克的 X 平台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被封了的是伊朗革命卫队旗下塔斯尼姆通讯社的 X 账号。有消息说，塔斯尼姆通讯社的账号最近几日呢，成日都发表反美影片，其中就包括要暗害梅拉尼的和轰炸美国高层等等。你认为明州基础设施突然瘫痪是不是与中医有关？欢迎一句话告诉我们。
三高代谢宝的用户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的状况都不一样。今天我们一次过听几位朋友的真实分享。
真的很有效，我吃了见到人都挺好，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加食三高代谢补，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是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宝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每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都不同，但这里几位朋友的共同点呢，是都愿意回来分享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优惠、30樽装8折优惠的超值组合，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埃及达米埃塔港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起火，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声明交代，港口位于地中海沿岸，两艘船在埃及达米埃塔港靠泊的时候至少被一架无人机撞击。安布雷说，其中一艘是希腊公司拥有和营运挂百慕大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另一艘由美国营运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属液化天然气浮式储存船，船上因为遇袭而起火。浮式储油轮 Anagos Winter 被无人机撞中之后起火，三位熟悉这一宗事件的交易消息人士称，另一艘 Gaslock Salem 亦是其后被蔓延的火势波及。英奇国航运服务公司报告指出，爆炸船只已经移往远离港口的地方，有关部门计划夜晚在其他码头和终端恢复港口的营运。有分析指出，埃及达米埃塔港亦都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航线的重要枢纽，这个可能预示着中东冲突将会进一步蔓延。川普总统当日下午谈到伊朗的时候，已知道埃及发生的事件，他们将会受到严厉打击，川普这样说，现在轮到我们出手，伊朗曾经要求我们不要攻击，但是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们会看伊朗协议能够达成，借此回应约旦美军基地遇袭。川普在朝早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军当晚拦截伊朗对约旦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国将会作出强力回应。他又希望国会在俄罗斯制裁法案入面增加对伊朗的关税。川普说，我们会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餐，我们会狠狠打击他们，他们会被沉重打击。川普指出，美军只有几分钟时间应付这次突如其来的袭击，并在来袭导弹击中目标之前将他们全部拦截。拦截行动的影片他表示自己看过，影片画面见到美军人员进行拦截的时候正实时通报导弹坐标。川普亦都提及美军同沙地那晚打击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是协调伊拉克政府后才实施。川普说，这一批民兵是世界的毒瘤，又说美方考虑进一步警告伊朗代理人组织。就美国同沙地袭击伊朗支持民兵组织一事，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仍然指示外交部采取法律行动。伊拉克总理亦都取消了星期四同沙地阿拉伯王储的会面。伊拉克政府要在美沙空袭之后证明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伊拉克真主党女民兵组织星期三给他限期到8月6号为止。四名伊朗革命卫队军事顾问在美沙联合夜间空袭伊拉克时丧生。伊朗哈姆沙克里部星期三敢报道，德克兰在这一场战争的策略出现转变，由遇袭后报复改为主动出击，借此展示掌握主动权，并测试川普决心。华尔街日报作出这一项分析。一名以色列官员向以色列 I24 News 表示，针对伊朗采取打击与否，要由川普决定，以色列正是等待他的决定。再睇返美军呢边，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唔好喺网上分享军事基地遇袭嘅影片，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帮佢哋评估打击效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喺一封日期喺7月28号嘅信入面话，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到网上嘅影片，近乎即时咁判断针对美军基地嘅袭击系咪成功。网上早前流传的影片显示，7月17号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遇致命袭击时，美军人员四散躲避。 富柏指出，有军人以佩戴的 Meta 眼镜拍摄影片，其后被上载至 Instagram。画面影到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施袭的时候，该军人切入掩体的位置和方式。富柏说，如果没有这些记录，伊朗通常很难确定他攻击的成败，这些都要归功于美军在战区使用的电子干扰或者其他战术。有两名不著名消息人士透露，约旦的美军士兵已经被通知，可能很快要统一收回他们的手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手机将统一收回的讲法。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则对伊朗推出新一轮制裁，涉同八艘邮轮和十个实体，矛头指向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勒索网络。有六个受制裁实体设在中国和香港，据悉他们被具体指控将伊朗原油运往中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经济直线下滑，通胀率达三位数之际，德克兰政权急需现金，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挟持全球商业，亦不准他利用国际航运资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恐怖主义侵略和镇压行动。部分船只在2026年前的运量高达几百万桶。此外，川普几日前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不会提供武器给伊朗。不过，路透社最新报道指，伊朗预料几个礼拜内取得首批最多400套中国制坚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三名熟悉交易的消息人士称，价值6000万至7000万美元的合约，包括300至400套 QW-12 和 FN-16 变携式防空系统。这些系统用作攻击低飞的直升机、无人机和飞机。消息人士预料，首批货物将会经巴基斯坦由中国西部运出。中共外交部说，相关报道毫无根据，巴基斯坦就否认有份参与。美国参议院29号的听证会再次聚焦在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而今次的气氛是异常激烈，主导大流行决策的传染病专家福奇全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惹怒了一班参议员。他们今次的问责可以用轮番轰炸来形容。听证会期间，福奇的律师被赶出大楼，川普总统发声抨击福奇，试图在新冠病毒事件中保护中共，亦即是说，在严厉谴责当时主导大流行决策的传染病专家福奇的时候，中共亦都被推到风口浪尖。参议员下个星期将会投票正式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福奇。参议员兰德保罗更加怒斥福奇，最高可以判处5年监禁。可以看得出，在听证会上，福奇估不到会好像审问咁样被连番质问。参议员兰德保罗问福奇博士，你今日的证词是受合法传票强制的，正如你所知，这个是18USC 之下的犯罪。第1001条，故意向国会作出重大虚假陈述，最高可以判处5年监禁。保罗表示，了解你的就职宣誓，美国人民想了解你的推理，你为什么选择资助武汉的研究，你是不是仍然相信功能增益研究的好处大过风险。福奇就表示，根据律师的建议，援引第5修正案，有权拒绝回答。这个举动引发委员会发出警告，你今日拒绝作证将会面临后果。参议员约翰逊就怒斥福奇，我当然理解为什么在律师的建议下你不回答任何问题，因为我认为如果不真正展示你所做的事，你几乎不可能如实回答问题。约翰逊当场拿出一张对比表质问，新冠针剂导致167万几宗不良事件，3.9万人丧命，平均每年死了近7000人。新冠药物瑞德西韦导致每年546人丧命。明明伊维菌素和氯灰效果更好，为什么反而遭到 FDA 疯狂打压？参议员乔什霍利言辞犀利，你利用联邦雇员为你获取现金奖励，你变得富有，但是100万人丧命，而你竟然在这里第5次逃避责任。参议员博尼莫雷洛当场斥责，6年前的今日，我决定放弃我们生意，卖了他们竞选参议员。6年后的今日，我坐在你面前讲，你以为自己算老几？你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简直是奇耻大辱。 值得注意的是，福奇虽然不愿意回答，但是他的律师就一直在一旁激烈辩护。参议员霍利表示，福奇无权提出第五项抗辩。他指出，最高法院一个几世纪以来一直明确表示，1896年的布朗苏沃克案中指出，一旦获得赦免就不可以再享有特权。你知啦，你后面的律师在张凳上面很紧张地喐来喐去，他都知道。这个是对这个国家和美国人民的蔑视。同时间，福奇的律师还在一边大声反驳。保罗参议员当场怒斥，既然安东尼福奇作为当事人正在行使第五修正案权利，他的法律顾问为什么还要强行要求发言？他对律师说，我们已经告诉你不准坐在这张台隔离，而我们亦都已经告诉你，我们不会承认你的发言资格，你并不是受邀过来作证的。保罗愤怒地说，你正在扰乱秩序。随即，保罗参议员叫国会警察将福奇的律师赶出大楼。保罗当场对福奇说，因为你拒绝回答，还引用一个因为特赦而根本站不住脚的特权，而且他被否决之后还坚持是这样。本委员会已经安排下个礼拜就确认你藐视国会的决议进行投票。在福奇引用第五修正案111次拒绝回答问题之后，特朗普总统在唐元营办公室发言抨击说，如果我听他说，我就要封锁整个国家。福奇起初是希望根本不要有人戴口罩的，结果后来大家竟然要戴五层口罩。川普总统直接指出，我由一开始就说过病毒是来自中国武毒所。福奇强烈反对，成日试图保护中国，而拜登就令到福奇成为国王。参议员兰德保罗表示，他正在拟定一项计划，目的是绕过参议院民主党人，直接向司法部提交针对福奇藐视国会罪的调查。这个举动将会阻止民主党人对福奇藐视国会指控进行阻挠，并立即将这宗案移交司法部处理。保罗会后面对记者表示，
It's already been scheduled for next week for a vote on contempt of Congress, referral of contempt of Congress. If the vote is affirmative, if you se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y wi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whether to pursue this.
被问到调查方向同埋点解唔传唤佢嘅助理等相关人士时，保罗话
：She will be subpoenaed for deposition, probably not a big full hearing, but she will be asked.About that, about I mean her email where she deleted tons of those in 2013.
我认为针对大卫莫伦斯的案件相当重要。福奇把自己的老朋友推出去顶罪，他是福奇20年的首席助手。
Well, I think the case against David Morenz is pretty significant. That he threw his friend under the bus, his assistant, chief assistant for 20 years. What did Fauci say about him in the investigating the house?
福奇刻意淡化两人的关系。
I think the courts will have to figure out whether or not you have a complete pardon, whether you have liability against incrimination. Can you incriminate yourself if you have a pardon? I think it's a big question for you.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罕有公开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海巡署的合作关系。北京当局正借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不断加剧灰色地带侵扰。相片中，美国海警巡逻舰米吉特号和台湾海巡署台北舰一同航行，贴文未交代拍摄的日期和地点。美国在台协会今次公布，被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形容为意义深远，亦是美方展现决心维持西太平洋安全和和平的一项新措施。管碧玲说，这项公布充分表明美方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美国海巡在当地合作执法，亦只会以台湾海巡为对象。分析认为，这一张相等同一份公开示威。假如北京仍然将台海当作低成本试探的灰色地带，随后见到的将是白宫升级反制。整个南海的军事存在亦都获美军同步加强， 美国核动力航舰乔治在华盛顿号结束非日共同参与的联合巡逻之后，预计今个星期会停靠越南显港。虽然越南官方仲未公布确切日期，但是香港南华早报29号报道，时间应该是30号到8月3号。非中印人外交冲突升温之后，美军这一次作出新一波区域部署。美方说目的是保障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并展示对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资助所罗门群岛深水港比立港一事，美国正深入洽谈。法新社报道指，美国的布局亦都正扩展至南太平洋，谈判对象是当地岛国所罗门群岛。美国和澳洲所忧虑的是中共或在此建军民两用港。几个对中国负债的南太平洋国家自五月以来已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签署备忘录。今年7月1号持十年期 B1B2 签证的51岁中国籍男子林凡林在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准备办理入境的时候被当场逮捕。这件事表面看只是一宗再普通不过的签证诈骗案，但是当事人真实身份被揭开之后，海外中文圈随即一片沸腾。曾经在解放军服役17年的林凡林退役时军衔是陆军中校，他同时仍然是中共党员，并在地方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别探员提交的宣誓书和联邦法院相关文件显示，林凡林1975年在北京出世。2017年6月申请十年期签证的时候，他报称职业是北京墨泽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又自称曾任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并且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他声称今次赴美的目的是文化交流，至于申请表格入面是否曾经服过兵役，是否具备专业技能或武器训练，以及是否中共党员等关键问题，他全部都勾选了否。不过7月1号入境时， CBP 附带威胁反应小组将他截停并展开盘查。调查人员检查他部 iPhone 之后，发现一份解放军退役证明，上面记录他由1994年入伍到2011年退役，军衔是陆军中校，亦曾经任职在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林凡林其后向调查人员承认自己确实曾经就读解放军军事院校，接受过基础枪械训练，亦都承认目前是中共党员。对于为什么没有在签证申请入面填写这段军旅背景，他解释是担心相关资料会影响签证审批结果。检方目前已经对他提出签证和文件诈骗的联邦刑事指控，并要求法庭不准保释。据悉，林凡林1994年入伍，2011年退役，在解放军服役17年，退役军衔是陆军中校，任职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他被检方以签证和文件诈骗重罪起诉，最高刑期可以达10年的监禁。这宗案件被视为涉同国安敏感问题，处理规格亦都高过以往同类案件。同一时期 ,FBI 公布反情报战绩，指出过去一年几已经逮捕处置113名各国情报人员，当中62人来自中国。透过公开军事刊物检索、边境电子设备查验、五眼联盟情报共享，再同中国大规模外泄数据，例如上海公安数据库交叉比对，美方精准锁定他的背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接受媒体专访嗰阵，特别指出，相关法律其实早就已经存在。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D 条款明确规定，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政党成员原则上都不可以入境美国。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过往几乎从未被严格执行，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彻底改变。汪志远形容，这个并不是普通的移民政策调整，而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面升级。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进行移民、入境和就业审查的时候，和中共的关系已经成为核心重点。2026年6月16号，美国参议院正式一致通过 SR.444 决议案，首次将中共定性为对全球稳定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D 条本来已经禁止共产党成员入境，过往执行宽松，现时则被严格适用。 由2020年开始，中共党员同佢嘅家属嘅旅游签证由十年多次收紧至单月单次，审查焦点亦转向同中共嘅组织性联系。全球三退人数继续增加，反映越嚟越多人选择同相关嘅身份作出割席。呢一宗案件反映美方高度警惕隐瞒军籍同党籍嘅情况。中共被定性为犯罪组织之后，相关华人入境审查亦都呈现持续收紧趋势。
睇短影音一支一支接一支咁睇落去，不知不觉半个钟就过去啦。眼睛其实一直喺处超时咁工作紧，润眼宝用石斛同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咗，后边嘅护眼成分先至发挥到出嚟。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而家亦都有16樽装嘅85折优惠，30樽装8折嘅组合优惠，连结摆喺置顶留言嗰度，快啲去睇下。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